那你有这个福啊，对不对？哦，圣阳我们有那个恩德嘛，哦，我们很多哎，小菩萨大家哎发心，对不对？哎，让老人家欢喜一下，哎，母亲节，啊，他只是这样，他哇，那我留一张，哎，就这样，啊，那哎发张啊供养，哦，我还跟他讲哎，我说老菩萨，那你甘不甘愿呢？欢不欢喜啊？不要说很勉强，嗯，把我拿走不是？哦，好啊，当然好啊，哎，哦，我说你很欢喜啊，供养三宝。啊，随喜啊，一切的功德啊，说放生、奉献、救众生，反正你讲什么他都讲好，啊，然后就哎、欸、收一张，啊，然后我就哎八张啊、哦，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啊，我说你看，你可以来佛堂啊，对不对？我出家了，我不能每天去陪你，但是你可以来礼佛，那个法会你也可以来一下，对不对？你还好像当个长老一样呢，对不对？你86岁呢，哦，你来这样来一下，哎。好，然后大家在啊共修的时候，你就坐在后面那一边啊，你在念佛你就回向啊，念佛你就合掌啊，跟着啊可以念的回向你就跟着念，跟着这样点头，你要在拜佛啊，你就这样哎，好像积功也是很好。所以这个是什么？他的福报，他的福报。但是我们出家呢，常跟他讲，包括我自己有心里有准备啊，飞机经常飞来飞去，对不对？人家是10000次不能碰一次，我一次一飞就4次。几率比别人大，就先跟他讲哦，啊、哦，到时候呢，可能你要一别千古，可能我都不一定能在你旁边哦。但是你多念佛，哎，哎，阿弥陀一定很守信用，会来接你。哎，我们就这样。啊，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可能哦一个状况啊，甚至我们不在啊，如果他老人家时间到了，哎，他面带微笑，我说你要训练面带微笑啊，啊，往生做什么？留给人家一个好印象嘛，啊、哦，给人家看说，哦，你看我老婆在店背高照片，哎，翁先生对不？哎，临命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病苦啊，前一天还跟啊大大小小在嘻嘻哈哈，哎，哦，到第二天哎，在床上一看，哎，怎么没有起来？一看，哎，面带微笑已经走了，那多好呢，啊，我说哎，可以做个什么，将来可以当个公案给人家来参考，啊，所以说这个。所以一直出家七祖升天呢，哦，那种，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当中有原因，因为你这个出家，你说是好心出家，而不是现在有一种啊，说起来我们很惭愧哈，但包括各种宗教也好，我们一般的事情总是偶尔有害心之马，啊，像之前比较让他痛心的哈，啊，因为我们的比较会跟一般的社会啊。这个民众接触面最大的，一般讲计程司机，哦，他经常哦必须有时候会载客。你看啊，如果说有一个司机去做了一些，对不对？伤风败俗啊，对不对？又强暴，又抢的，又杀的。你看哦，很多的啊，这一个人呢，有时候对这些问讲哦，会哎呦，他是不是坏人？你看，只要有一个害群之马，就害大家。有些都很好的，哎。甚至他的心都很好，对不对？也是个善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坐出来看一看这个脸，看他是不是像歹徒，对不对？旁边要先记个车号，哎，又记者哦，哪一家车行的号码记一下，哎，啊，哎，还要必须这样，你看，总会有这种的，啊，像所有的惭愧的，各个宗教都有，各个宗教里面都有啊，像那个之前很多年前，啊。那个基督教有一个牧师，哦，他曾经过去年轻的时候犯罪，啊，后来，他就是，啊，接受了主，接受了上帝，哦，他就把他等于就是说，以我们出家人讲，就是说，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得名为报佛恩，啊，就是将此身心奉给教堂，啊，是得名为报主恩，哦，以他们的表法是这样。啊，结果他的中途之家呢，后来说哇，什么去什么性侵害几个那个啊比较年轻的那些啊在那边收容的那些少女。那实际上讲哦，当然那个行为当然就是不对的啦吼，但是以师父我们学佛的客观的看，他才是真正的被害人。因为什么？因为宗派的不同，像佛教呢，啊。有很多的根本的戒律，哎，很严格啊。比如说你男女，哎，最好不要坐太近，离远一点。比丘尼没事，哎， 也不谈话了啊，要谈话还不要超过五句，讲的是法上的事啊，或是说执事的问题啊，他有戒律的，很严格的了。那么他们呢，也是很啊，要帮助啊，神爱世人，要帮助人啊，他等于是神的仆人啊，他要来帮助，要做很多的好事，要帮助这一批迷途的羔羊，好、啊、像这些哦、啊，这些啊。中途之家的这些啊女生，十几岁的啊，好像是迷途的羔羊啊，他要学啊主当个牧者啊，要把他们带回到哦 啊这个等于像我们佛教讲的极乐世界啊，他们就是说希望他们回归啊主耶稣，回归上帝的怀抱啊，有一天哦大家哎好像人间净土，不是等死了才去天国，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里面有一个很维系的问题存在。这是师父之前哦，我去那个宜兰监狱上课啊，当时有时候有一些啊心理上哦，他有的刚刚去的啦，他有的家人往生了哈、哦，或是他的感情上然后、哦、有一些问题的，他会特别沮丧。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务部呢，哦，这个矫正师啊，这各监所哈、哦，现在很注重这个人性啊。很人性化的管理，会去注意他们的哦心理的问题。那么碰到这一种的呢，啊，有一些情绪性会不稳的哦，就会叫做特别的辅导。那特别辅导有时候就是说看他的宗教信仰，哦，所以宗教师像我们佛教，我们出家人比丘或比丘尼，有时候帮他们特别辅导。好，哦，那么他们有时候他牧师哎会帮他们特别辅导。那次我是去女子监狱。心理师建议呢，哦，我也是特别辅导哦，但是是什么样？我就是哦，我坐这一个桌子啊，让他们拿个椅子哦，那个女的就坐我对面啊，跟他讲哦，你要看开一点哦啊，你爸爸那糖尿病脚说锯掉了啊，你原先很孝顺哦，现在没办法照顾他哦，但是呢啊，你要多念佛啊，也希望呢啊佛菩萨啊保佑啊，你也可以功德回向啊，在这边啊，你就。多忍耐一点，虽然你是替人家背黑锅哦，但是既然背了，你也就只好背了啊，因为你多拉一个别人下来，你也不能还你清白啊啊，只是啊，因为他那个是什么什么人家那个什么，好像牵涉到那个赌博那个主头的那种的哈、哦，好像总主头、小主头啊，他是小主头，但是他所承担的罪名等于就是一个大主头啊，虽然那个罪名只有几个月，但是他必须坐牢，他必须坐牢的。啊，所以教他，哎，你就当做哦慈悲嘛，你既然也认了嘛，那哦，那父亲的重你就啊想开一点啊，就尽量鼓励他安慰他啊，在那边叫他都念佛啊，皈依三宝啊，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好、哦，这时候看到，哦，另外一桌，好、哦，他也是哦，神爱世人，我就看他是怎样，他是个女生，就跟他这样抱在一起，哎，比如说哦，这个椅子啊，两个这样子很近。然后中间这边等于是一个小桌子，啊，他是两个人的手都靠在桌子的中间，然后呢两个手就这样，他用他的手抱着这个女生的手，然后那个额头那个女生这样啊碰着他的额头这样，那他在帮他啊祈福，好像在听他的，好像说我们类似我们的忏悔啊，或是所谓的告解哈，他在安慰他，啊，这个当然来讲呢，以大菩萨的心来讲，哦，这个当然是很慈悲的一个动作哈。但是以修行讲，这个很危险，因为这个男女啊，他有根本义的了，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的了，这个很危险。哦，你这样，这个肢体还是接触的，像我们那个啊，比丘、比丘尼，你连碰都不能碰的嘞，对不对？大家保持距离以车安全的，你这一碰，那如果世间法讲来电，你就麻烦了，啊，所以呢，啊，哦，注意到哦，他们原来他们有这种他们的方法。哦，是很真的是看起来哎很关心，但是这个很危险。哦，比如刚刚讲到的那个中途之家，好、哦，啊那位牧师，他就变成他等于是他被设计了，在我来看呢，当然只是报纸一写，把他写的这样或、哦、毁灭性的丑恶啊，哦多可恶，对不对？哦，去侵犯这些哦啊在这个地方啊的女生。那师父的看法是这样，啊，他是什么情形？ 因为如果说今天你是说以一个牧师的神职人员的立场，说去你的这个啊信众的家里去做家庭访问，哦，或是去做什么的，哦，你在那种环境去侵犯人家，那真的是天打雷劈了。今天是不同，今天是在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一个中途之家，好，他们只是年纪小啊，对不对？只是哎未到20岁或是未满18岁，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嘞，现在的人呢，尤其在台湾，福报大，营养太好，他10几岁就排卵了，对不对？你不谈人类，你看动物就好，对不对？他公的母的，而母的如果会排卵，他很自然就会，哎，公的就会靠近，对，而母的他自然就会有他的根本意，啊，他就会去交配，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换句话讲，你里面啊，好像是3位还几位，对不对？他们的生理上有那种现象，而且他不是刚刚讲的，不是那个在家里面那种的，对不对？他有那种经验的啊，而且你那个地方啊又没有啊，不是说像说他在外头有他的男伴、他的朋友，对不对？没有，他有他的身心的需要的人，那到时候呢，可怜的牧师啊，他怎么样？那装得像个小绵羊一样，他假装啊，哎呦，我头痛啊，我发烧啊，我肚子痛哦，你是不是要帮他摸一摸呢？你看看，到时候呢，很可怜的，就变成一只色狼一样，嚯、哦，大家好可恶的色狼去咬人家那些小绵羊，实际上是什么？那些是母老虎假装成小绵羊，结果是什么？狼被咬走了。啊、然后哇，事情一穿帮，哇，糟糕了，身败名裂。但是我们佛教里面有很严格的戒律，就是去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啊，你像那个他那个神父或修女、哎，他们有的也是有戒律的，就比较严格。啊，有的哦，他这些牧师当然也是很慈悲哦，啊，很去帮忙去关怀，但是因为他们有些地方。没那么严格的这个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那就发生那种事情。我们仔细跟他分析，嗯，哦，啊，可能他没有找到的时候，如果师父去当他辩护律师，我去当他写个答辩状，可能还会得到一点同情票，对不对？啊，然后他自己再忏悔一下，对不对？啊，真心的跟他忏悔，对不对？毕竟我还是这个凡夫，对不对？啊。啊，但是后来啊，听说啊，他是一直就是以四字辩冲啊，啊要去狡辩，啊到最后当然，啊也很不幸的被判了一个罪名。那为什么会把这个拿来当公案？因为师父去桃园监狱上课的时候，哎呀，既然有志，现在都讲同学哈、哦，这个受刑人在台下举手嘞，还这样跟你问呢。最近报纸你看到很多这个宗教师都出问题。哎，这个是上帝不灵还是佛祖不灵？你看还有这种问法。我说这干上帝什么事？干佛祖什么事？对不对？就是各自的，你各种的业因，各自的果报嘛，对不对？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师父为什么会谈这些？就出家呢，要好心出家，你真发菩提心，啊，真为了哎了断这些生死，邪佛啊，帮大家。再把那个等于是世尊所示现世间的那个心路历程，我们再学着世尊所走过的路再走一次给人家看，勉强讲叫弘法利生啊，惜佛慧命，这叫比较好心出家。但最基本尤其要弘法的也要注意啊，而基本的戒律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时候啊有时候呢啊信众很多齁、哦、大家来跟你捧啊，一不小心呢就像那个一样哎，一不小心，我旁边好像突然出现很多小绵羊，自己不小心就变色狼，到最后才发现是被老虎咬了，那就来不及。所以出家一定好心出家。但这个时代我们说起来惭愧，偶尔有一些什么呀，经济景气不好，哦，哎，他是利用这样子，换个环境，换个谋生的方式。这种的现在平均讲 不少，不少。啊，但是修行是各自的事了，哦，我们是针对说，啊，要好心出家。你好心出家，最低起码，我们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戒力啊，你要把这个戒呢，哎，把它持好。啊，所以这戒为无上菩提本啊，应当一心持净戒。这个自己本身可以注意的。为什么叫做好心出家呢？就是说不是靠着说打着佛陀的招牌呀，然后怎么样，还有的是什么，在这个世间哦，好像哎呀我很不好混，或是我外面众叛亲离，甚至我事业失败欠一大堆，我叫做遁入空门。所以佛陀的戒律里面有的哦，你如果外面欠人家一大堆债务没有处理的，你不能来出家的哦，他有规矩的呢，啊，所以说不是要图啊，仗着这个佛的这个名义呢，佛教的方法呢，躲到僧团里面好像来混个生活的哈，啊，这一种不是这一种，是真的花心呢，啊，也为了上求佛道呢，下化众生呢，哦，啊，那么这样的来出家的呢，就算是好心出家来。那么在好心出家来讲呢，有时候呢，大家都还是凡夫身嘛，所以最低起码，哎，把这个受持境界，而且呢要很注意，啊，我们讲就是说要依教奉行，啊，根本戒那就当然是根本不能犯了，啊，杀盗淫妄酒那是绝对不能犯了，啊，啊，但是呢，轻戒要注意啊，一些小的戒啊，哦，也是要注意。尽量就是把它持得更清净。那么现在目前呢，大的丛林呢，啊，除了是说，哦，它这些上中下座哈，哦，原先的这个道风很好的啊，它，哦，一股道气，啊，不然有时候集合了以后呢，啊，也是各自表述了哈，哦，因为出家人有时候彼此不愿意去干涉另外一个的啊，他的生活方式，啊。啊，所以说那个制度很重要。那目前是什么样的地方的环境它会好一点，就是佛学院，佛学院里面呢，它因为都有照着那个啊古老的那个清净的僧团的那种起居的这种啊作息，尤其我们来讲，好像我们都知道嘛，幼稚园的小孩哦，你说刚开始哦，那个红灯不能过哦，哎，他已经不过哦，他本身守规矩红灯结果，哎，就是哎，有时候父母带着他要过那个马路，你看，哎，没有车子要管，不是红灯不能走，哎，他会特别守规矩。那就像佛学院的就是这样，啊，佛学院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慢慢的有那个还造那个古老的一个制度，啊，那么我们来说呢，那么那一种是来混的那个就糟糕了，啊，本来我们出家人是说为了要啊，哎呀，能够了生死啊。啊，最低起码啊，啊，自己感觉法缘不是很够，啊，不是辩才无碍，最低起码把戒律守好，哦，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啊，要弘华，啊，那当然有时候经教，哎，总是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说起来很惭愧哈，哦，赶场的大家比赛啊。水陆空啊，哦，什么样的哦，啊，或是各种金蝉，哦，那么有些呢，他专学的法器，专学的这个唱诵，他就是为了去这个啊，专门去应付这一种所谓的金蝉，啊，从那个地方就变成什么呀？那个地方就变成有一点点这个利益的输送的问题。本来出家，当初出家是要一切就放下，啊，尽量的粗茶淡饭啊，尽量的就是清淡的，哦，啊，因为既然披了如来的三尺衣嘛，披了袈裟，但现在有时候我们来讲呢，惭愧哦，啊，就像刚刚讲到的啊，如果说一个问讲去做坏事啊，一万个问讲都被人家打问号，像我们出家人也一样，偶尔突然有一个哇，败坏了什么哇，只要哎报纸啊电视一写，哎，我们出家人走在外头，人家哎。看，哎呦，那个出家人有的，哎，那个都很烂，对不对？也会被人家这样子的，哦，那 怎么讲，叫做批判如来哦，把那个无上大法的这个，比如说我在送这个梁王宝忏呐、啊，慈悲三昧水忏呐、啊，哦，各种的金刚忏呐、啊，哦，哎，你把它拿去暗箭记仇啊，这一部多少钱？你看你不大好，对不对？有点本末倒置。本来是说，好、哦，或者说啊，居士啊，信众家里啊有人往生啊，或是喜上的什么样的事情，希望说啊。啊，你师父慈悲啊，来这边啊，来诸法的那种，就是说他自己啊，又有那个因缘，然后呢啊，去帮他们这样子啊，给他们多一个缘起，也可以来皈依三宝哦，帮着说、啊、这一家人刚好有人往生啊、哦，那慈悲的去帮帮他们。那么有没有供养倒是不在意，要以这个心的 啊，不是以去收红包为主。但现在时代变了，它变成呢，好像说有案件基础啊，甚至有的就是哦叫团队的啊，专门的啊，一次五个、六个啊、七个啊这样叫啊，啊这样要一个多少钱啊，两个钟头多少钱，半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哎，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我们出家人，我们自己要检讨。好、啊，如果是为了以这个，为了这一种的啊来出家的话呢？那自己真的，我们自己要好好惭愧忏悔一下，好，因为那个将来那个因果不好背的，地狱门口圣道多呢，讲的就是说，心不在道上，不在法上，但是把那个金呢、啊、忏拿来当什么？当谋生的功绩，那个是平心讲是罪过，啊，不然的话呢，哇，华气换拜庄严哦，那边唱诵利人天。哦，那当然有他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为什么在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还是出家好。为什么出家好？你可以看得淡的时候啊，哦，那真的是真正的出家好啊！我们还可以知道呢，在过去那个清朝吧，清朝的有个皇帝，他去出家。他出家的时候，他还写了诗嘞，对，他有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我本西方一纳子啊，因何落在帝王家？”你看，别人是求都求不到当皇帝耶，他既然当了皇帝，是在忏悔嘞，对不对？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一念不注意，我居然去投胎到这个帝王的家去，然后呢？他讲了十八年来不自由啊，十八年了，为什么？哎，一直在战争。哦，还记得他那个记忆呢，很有意思。啊，哦，那个就是清朝的叫顺治皇帝啊。他出家的时候写的赞声呢，就赞叹这个出家人的诗啊。但是他哦，平心讲，因为他是从他的当皇帝的角色去看的啦，哦。哦，所以他认为说，哇，出家人好，我拢对不？最后面还对不？吃足赞的，对不？去到多多人家，那是他的看法哈、哦。不过我们把这个倒是可以念一下，啊，偶尔有一两个版本，有一两个字不同的哈、哦，不过意思差不多。他是这样：天下丛林范似山，波夷到处任金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正为大地山河族，忧国忧民事转凡，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身家半日闲，来时浮屠气十米，空在人间走这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何言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力，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身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 身上常穿百衲衣，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宿世众菩提，个个都是真罗汉，披搭如来三等衣，金乌玉兔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金梦，万里乾坤一即起，移开九州汤放劫，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防炮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那子，为何生在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已万秋。阿弥陀佛。啊，是这样哦。来写这个诗，你看看很有意思哦。他说天下丛林泛诗山啊，到处啊，波雨到处认金蝉，意思像出家人呢，边环萝卜崩汤家啦哦，波个波到处都有的吃啊。天下的丛林就是，那这个丛林不是讲的森林哈，他讲的就是这些啊，我们对寺庙的意思了哈，这大的道场啊，天下丛林泛诗山，波雨到处认金蝉，而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哦，这一句以他的境界来讲，他是有感的。我发哦，你看他当了皇帝嘛，要黄金，要白玉，要什么啊？荣华富贵现成，但是他想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因为当时他要出家，很不容易的了。哦，他是排除万难的，甚至呢，要为他剃度的师父呢，最后呢都是都自焚呢，都烧死了啊。然后呢，正为大地山河主啊，忧国忧民四转盘。他讲起来我是皇帝哈、哦，但是皇帝里面呢，当了皇帝看起来高高在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人民爱物啊、有责任的皇帝呢，你经常要忧国忧民呐、啊，啊，所以说四转盘呐、啊，哦，有时候我们看看哈、哦，啊，近代的嘛哈、哦，比如说你看各国的元首啊、皇帝，你要出门哦，鞍前人也那么多，跟前跟后的。说起来是用某个角度看是权力最大权倾天下，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蛮可怜的。你想跑去那个什么夜市场雅琪亚去吃个什么素的肉羹，对不对？喝个什么素丸汤啊，去吃个什么好吃的都不行啊。旁边要看你是不是怕你被中毒啦、啊、怕你被后面有人要暗算你呢、啊、对不对？甚至上那个厕所的马桶人家都先看看，不要那个压下去砰一下爆炸，那就麻烦你，变成了好像我们现在讲的隐私权，变没有什么私人的那种生活的那种隐私跟自由啊。所以说正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四转凡，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身家半日闲。好、哦，他讲你看人生了不起，我们讲讲了不起一百年吗？啊，一年说365天嘛，差不多三万六千日嘛，哈、哦，不及身家半日闲，意思说。活了一百年呢，你看起来没有那个出家人哦。哦，有时候你看起来他哇、哦，像闲云野鹤一样哦，有的是不知道，有的出家的也很要很辛苦的啦，那么来时浮屠弃时迷啊，空在人间走这回呀、啊，就是说为什么来投胎的不知道，离开世界的时候又不知道，为什么来不知道。再下去去哪里也不知道，就变成命关空过了。所以说来时浮屠弃时迷，空在人间走这回。然后这一句再下来这一句就蛮有意思的啊，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你看这一句它就有一点点参的那个味道。你看未曾生我嘛，谁是我，你看我们还没投胎还没生的时候，哪一个是我啊？你想想哪一个是我？那生我之时我是谁？ 生下来说，那我又是谁呀？那个婴儿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刚生下来没有特别的意识，对不对？啊，他那个阿赖耶是各种的功能还没有大起作用的时候，啊，为什么那个中阴啊，也等于就是说，在母胎是被束住，啊，你的各部分，啊，都还没有起那个大作用嘛？我们可以看呢，从十二因缘法，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他讲的这个地方，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啊，到了这个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哎，生我之时就能六入了啊啊啊，名色言六入，哎，好像我们六根啊有了嘛，对不对？啊，长大以后就是处，就长大成人方是我。但是有一天你在睡觉的时候或死的时候，合眼朦胧又是谁？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入，六入言触，触言受，受言爱，爱言起，起言有，有言生，生言然后是忧悲苦恼。哎，这个十二支的这个啊，你就是以这个惑业苦啊，一直在这样在轮回。好，所以到这个地方，你看长大成人方是我，但是有点你在睡觉的时候或是往生的时候，合眼朦胧又是谁？啊，不如不来又不去，为什么？来时欢喜，去时悲啊！啊，这讲的是说，哎，来的时候这样欢喜，去的时候是悲。实际上来讲呢，来的时候也是悲啊，你看你生下的时候有没有笑，那是哭的了，对不对？那去的时候当然不用讲，因为去的有的不一定悲哦，有的去的时候是笑哎。你看那个弘一大师有没有？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你看他写的临命中悲心交集。啊，人家讲他如果滴眼泪，不要以为他是流泪，他不是，他是欢喜的眼泪，忏悔的眼泪，欢喜的眼泪，悲心交集，悲的就是哎呀，对不对？哎呀，无名不解，你看又来这一次的轮回，这悲呀、啊，悲为什么这么慢才出家才来啊？学佛度众生呢？悲的，这悲的就是造了一大堆的这些杂的业杂染，心欢喜就是哎，最低起码。回家的路我知道了，哎，功夫不见得够，我念阿弥陀佛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悲心交集，而且他那个最后那个，我们讲就是他最后入灭，哎，他往生的时候的那个动作，哎，啊，是我去大陆，去那个福宝寺还是什么地方，有去看到他的那个最后的那些他的，还弄了一个那个蜡像馆，弘一大师纪念馆，我看他这样一个。吉祥我这样撤走，他因为他弘一大师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来讲风流倜傥，啊，风流才子，但出家以后呢，持戒持得很精，啊，持得很严，啊，所以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持戒的苦行僧，那可以看出那个，那真的是悲心交集，啊。所以说不如不来又不去、啊、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力啊，何日清闲谁得知啊，就是、哦、我们比如说有时候悲欢离合嘛，有时候啊哦相聚少离别多啊，啊有时候恩爱哦啊相思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悲欢啊啊悲伤或是很欢喜或是离开或是又合在一起的时候，但这些呢多费心啊，所以说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啊，那到哪一天才清闲呢？所以说若能了达身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如果能够了解到出家人呢、若能了达身家事呢，从此呢回头不算迟啊，从此回头不算迟。所以说世间难比出家人啊，无忧无虑得安逸呀、啊！啊，哎，刚刚我们在说热能了达身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哎，我们那个录音室的，哎，刚好他有一个对讲机，哎，在某某某接内线，嗯，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事也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属于身家事啊，从此回头不算迟。所以很多的那个 我们那个寺庙上面都写回头是岸啊，那么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哎，这一种的讲的出家人呢啊，包括凡夫身在里边哈，他如果是看得开啊，基本的戒把它持好，哎，自然就无忧无虑啦哦。那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纳衣，就是吃得很清淡嘛哦，啊，有的吃就好啦，哎，哎，都等于是说啊，都算是啊美味哈，清和味，哎，啊，身上常穿百纳衣啊，哦，我们一般讲不像现在哇。一出门有时候啊，哎，有时候这些大德要出国啦，或是要到出个远门，哦，完了行李箱带好几箱啊。以前我们出家人是什么？叫三衣钵，总共就这三件。啊，为了方便，你看这三件就是穿在身上啊，三件就穿在身上。啊，了不起什么？背个身带啊，里面就披那个主衣啊啊大袈裟。啊，现在有着多一件所谓的黄海青，就这样。啊，现在是这个钵差不多都是只是传戒的时候受戒的时候呢，啊啊，表示说这个钵啊有收到，还有吃钵饭呢，吃一个象征性的了。啊，后来如果在外头呢，现在尤其在台湾呢，出家人身上很少有带钵的了，因为到处都有素食的自助餐可以吃。哦，你要带那个太大的那个钵啊，有时候也不大方便，啊。啊，就变成出门就背个身带啊，里面啊啊，比如说我们的七衣九衣啊，哦，就是这个大袈裟带着啊，所谓的黄海青穿着带着，然后是一般啊，就是黑海青啊，好像有分个等级啦哦，就是带这些而已啊。但是有时候一看到出远门的，哦，行李箱好几箱哎，像四年多前我要陪我们老和尚去上海啊，要去看凌云禅寺，要去十天。我就只背那个身带，只背个身带。我们老师说：“你行李在哪边？”我说：“在这里。”嗯，十天呢？你替换的呢？啊，你最低起码对不对？总是每天要替换的那些衣裤。我说：“是，我就这样啊。”他讲：“你不必换哦。”我说：“我要修个法，我十天不洗不会臭。”然后说：“嗯，到时候你臭毛毛不能在我身边。”啊，然后我一个师兄很可爱，哎呦，圣吉士，我这个大哈就你用了，对不？但是这是有影无影，要出去十天呢，你敢穿这身躯啊，盘一块地啊，我有够啊，对不？啊，我都三书拢清掉，你就好啊，啊，他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后来师父跟他幽默一下，哎，我是出家人呢，我是出家的，我不是搬家的呢，对不对？还搬那么多的行李搬来搬去，对不对？我当初真的，我到山上出家的时候，什么都放下了，对不对？我就只是穿身上的三件这样子，就去。没想到后来，衣服越来越多，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来看，啊，口中吃的清和味啊，身上常穿百纳衣，就那现在话讲哦，那个叫本分一点，小孩子做个丑当。我刚一出家，没有什么烦恼，啊，因为你自己先调试嘛，了解说。哦，那贡高我慢心通常要拿下。哦，先去认识环境，第一点，男众厕所在哪里。哎，到时候呢自己去当所长。哦，帮助清理垃圾堆，哎，垃圾藏在哪里，当哎清洁垃圾处的处长。哦，然后再来，哦，我们那个妙法堂啊，那个门口那边一片那个花圃，哎，我当花园的园长。哦，一下子也当三长，哎，跟我当得很大。哎，你可以想。还是出家好，为什么讲？哦，那真的是人家讲是出家，实际上讲，如果说可以选择有没有家的话，感觉那是回家，不是出家。啊，一边唱哦，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一边唱一边唱，啊，因为在。洒水啊，做什么扫地啊，然后哎，很自然的再来就进忙厕所啦，哎，因为一再念了就忘了，进去边念了我边念佛，呵呵，然后那个遍地黄金呢，那卫生纸还跟你乱丢了，那边旁边有那个桶子，他还不乱跟你弄好，哎，想想福报很大，他就说那个念佛念到忘了，你知道吗？忘我嘞， 因为你念着华喜充满嘛，就不然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一边这样子，哦，福报大，那这样，啊，然后碰到我们的纠察师啊，哦，我们那个资格是，哎呀，甚极啊，那冲心啊，嚯嚯，点少来对，那念佛，嚯，对佛祖有个不敬，嚯，赶快忏悔。我说，哎呦，我从来没有想到，对不对？我哪里有什么故意什么什么，没有那个心嘛，对不对？但是规矩就是这样，因为你在那个，哦，世间嘛，你还没有不是什么大圆满的人，对不对？你这样的时候，人家会认为说，哎呀，好像不伦不类哈，那是认为说这个佛菩萨圣号是很庄严的，怎么在那种地方念呢？哦，当然，如果是在你自己家，对不对？没有别人，你很欢喜在念佛，你哪里你都念没关系啦，哦，只要你不要有那个不恭敬的心，哦。啊，如果是说人多的地方，当然我们叫随众啦，有一些规矩，不然有些啊，有些不了解的人呢，他会积嫌，然后啊，他就哎呦，当然出家人对我，那你无规矩的嘛，哦，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哦，那是真的，哎，那个念佛念有时候会忘我啊，哦，啊，然后呢，古无四海为上客，皆因宿世众菩提，个个都是真罗汉，毗达如来三等一。这个是哈，等于就是说，哎，捧捧我们出家人了，啊，哈，五湖四海为上客啊，就你到处去的地方啊，哦，哦，古时候大陆嘛，叫五湖四海哦，你去到什么人家都欢迎啊，叫那里是为上客，皆因宿世众菩提，啊，没有错，这里面还有一句，就是你要能够当上客，你一定要过去宿世有众菩提。如果是才这一世才出家的，你不见得是去当上客哈，那假哈巴。甚至有时候某些地方你要去挂单，人家不让你挂的，看看你先看看你这是谁推荐的，谁介绍的，哎，来历不明，你不要是坏人混到出家人里面来，到时候哎，我们晚上跟他委屈的告差的，很麻烦，对不对？所以现在哦，当然这是以他当皇帝的角色看的哈，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宿世众菩提啊，他就可以到处去当上客，确实，然后个个都是真罗汉，毗达如来三等一。这一季呢，有时候出家人像台湾有几万个，大陆是更多，对不对？那不见得都是真罗汉吧？哦，但这是赞叹哈，都是真罗汉，毗达如来三等一啊，最低起码啊，如果是从小圣的啊这个路线啊，从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或是他从这个苦集灭道啊，或是我们讲啊八圣道啊，他从这样来入门的，哎，他走的就是罗汉路线。好，啊，当然将来如果再回小向大，啊，当然啊，终于是也会成佛啊。所以说，个个都是真罗汉，毗达如来三等一。啊，金乌玉兔东护西，为人切莫用心机啊，就是金乌玉兔嘛，就讲这个啊，太阳月亮这样哈。啊好像来来去去的啊，为人切莫用心机啊，有时候人算千算不如苍天一算啊，哦，他是这个意思。然后百年世事三经梦啊，万里乾坤一即起啊，好像说一百年呢眨眼就过去了，好像做了一场梦啊，百年世事三经梦，万里乾坤一即起啊，好像他这个江山这么大哦，啊，他的天下，但是呢好像在玩一场象棋一样，下棋一样，啊，甚至当时有时候为了啊某个啊某一个啊，现在讲就是某一个这个啊某一个那个叫做什么藩是吧？哈啊，就是某一像某一州就对某一省一样啊，有的有叛乱啊，有什么对不对？啊，你就经常当皇帝的要为这些事情去伤脑筋呢，啊，万里乾坤一即起啊，啊，甚至有些啊自己的这些子女啊，或是自己的对不对？几个。啊，原先的兄弟姊妹的，当初为了要卡位，对不对？也都在争钱夺利，所以这个万里乾坤一即起。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两句合起来哦。啊，因为他这么喜欢写诗了，我们也不输给前人了。他百年世事三经闷了，万里乾坤一即起，那么师父就把它合成一句：百年世事三经闷啊。哎，可以用这样，他有世事嘛，有奇嘛，哈。就是说世事如棋啊，棋棋心啊，啊，下的那个围棋，你看他们那个高手对不对啊，他们在做这个围棋啊，差不多每一盘都不可能是落子一两百手，不可能都是完全同样，所以说世事如棋，棋棋心啊， 下棋他一定会有输赢啊，啊，那么佛教讲的是这个平等慈悲啊，那怎么样？真高手不下，哎，我不跟你玩这个游戏，我不想去赢你，我永远也不会输啊。所以说，哎，就没有他这个什么万里乾坤一击棋的问题，出家人不跟你玩这个游戏啊。所以说，世事如棋，棋棋心呢、啊，但是怎么样？真高手不下啊，真正的高手不陪你玩。然后移开九州汤晃劫，讲的是下夷治水了、啊、哈、哦、啊，他当时啊疏导了这些啊，后来啊啊这个劫就讲他最后的一代皇帝了哦啊，他后来叫夏朝嘛，到了夏桀的真的是个暴君呐 啊后来这个商汤起来，等于革命把他推翻的时候呢，这个汤王、哦、这个汤王就把这个劫呢，哎，就把他放了，没有杀他了啊，就是说啊，因为你的开国的你的这个啊，等于是你这个祖先呢，哎呀，造福了万民，所以说移开九州汤晃劫，然后秦吞六国汉登基啊，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以后呢，但是最后啊是这个汉朝啊啊汉朝起来了，汉朝要起来之间还争过所谓的楚汉争霸啊，西楚霸王项羽啊跟这边的是刘邦。啊，结果就是说，你虽然秦朝你是拼吞了六国以后终于一统，但是他是什么？他是被项羽打败，最后项羽楚汉争霸又输给刘邦，啊，所以他说秦吞六国汉登基啊，这个地方也可以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啊，比如说秦吞六国嘛，他是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以后，但他最后他最主要是被项羽打败，哦、啊，所以说啊，项羽是楚国的，啊。啊，那么换句话，这个秦吞六国汉登基呢，也可以说，啊，这个楚灭秦国哈，啊，就是你楚嘛。他说楚虽三户啊，亡秦必楚啊，所以说他当初这个楚国也是被秦始皇啊，他们把他啊杀得很惨，所以这个楚国的人有一种要报仇的心态，所以项羽就是啊，所以说他讲的是秦吞六国嘛，但是虽然是汉朝刘邦登基啊，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就刘邦登基。就实际上等于是说中间把他稍微哎跟他玩个游戏，对不对？楚灭秦国汉登基，哎，哦，你这个楚就西楚霸王项羽嘛，啊、哦，你项羽灭秦呢、啊，你项羽把秦灭了以后，怎么汉登基啊？等于是像这样，所以说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三头卧土泥啊，就把当时的这些我们讲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啊，各路的英雄好汉啊。啊，人家讲说秦师齐路嘛，啊，大家就啊逐鹿中原啊，就像这样，古来多少英雄汉呢、啊？南北三头卧土，你这意思就是，哦，有的都已经战死了，就算没有战死了，有一天、也是往生，古时候都是土葬的比较多，所以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三头卧土泥，黄袍换得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啊，这个不能只是用上段这样子来解释，这样子断章取义会闹笑话。这一句要整个连下来，黄袍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纳子，为何生在帝王家？就是说我本来是西方的啊，一个出家的在修行的人呢，为什么会去生在帝王家呢？就是呢，一定又起了一个念头啦，啊。比如说我们的中英呢、啊，啊，哎，看到啊，刚好他那一期的他的父母啊男贪女爱，那么顺治皇帝的啊他的前世的这个中英生，哎，起了贪爱就刹那投胎了，啊，就变成怎么样？应该是他的这个他显示黄袍换得紫袈裟了，应该是袈裟去换成黄袍了，后悔不及，所以只为当年一念差。啊，不过这个地方他是为了要把那个诗句要配合的好，所以黄袍换得紫袈裟，黄袍就是皇帝在穿的那个龙袍了哈，黄袍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纳子，为何生在帝王家？这个地方等于就是说忏悔啊，对不对？为什么忏悔？18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当了皇帝以后。身不由己哈，以为这边以为那边呢要打仗呢，然后我今杀所西方去， 不管千秋与万秋。嘿，这一句用最简单讲的就是说，看破放下了，啊，放下了，所以才不管你以后，你比如说啊，我走了，我皇帝不当了，不当了自然就有儿孙，哎，他们自己宫廷的文化自然会去调整出谁去当，那怎么办？我不管千秋与万秋，啊，在当时的资料啊，历史的资料呢，哦，他的母后是很强的，嗯，那皇太后是很强的，啊，当初就是扶持他，啊，后来呢等于他走了以后，哎，扶持他的，哎，这个儿子，啊，我如果没有记错了，应该就是康熙，哎，他的儿子后来就是康熙，啊，康熙的时候，哦。为这个满清呢，就哎慢慢的拓展出这个，啊，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比较丰功伟业哦，而且就是也开一片的一片的这个，啊，比较不算很太平的，啊，哦，不过也是，啊，也蛮不简单的就对了，哦，啊，因为他也懂得说要人民爱物，所以一般现在来讲，世间你看很多人都是想希望说，哦，我能够。啊，最好啊，我能如果可以当皇帝，当皇帝，啊，甚至如果是说当个元首，最少可以现在的游戏规则可以连任一次嘛，最少也连任个一次吧，就算不能万万岁，也要连任一下吧。啊，像他是不当啊，哎，你看他不当啊，啊，我们可以看看哦，这个把它念一下也蛮有意思的。哎，顺治皇帝赞生师，天下丛林范世山。波以到处任金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凡。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身家半日闲。来时浮屠七十米，空在人间走这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何言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力。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身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纳衣，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宿世种菩提，个个都是真罗汉，披搭如来三等衣。金屋玉兔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金梦，万里乾坤一即起。移开九州汤放劫，行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黄炮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纳子，为何身在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哦，这个确实来讲呢，他的出家一年呢也是蛮殊胜的哦。人家是当皇帝，好不容易当皇帝呢，他的那个当皇帝的那个十八年的过程，等于呢就是去让他去体会了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个不是普通的福报哎。你看来世间呢，能够当类似转轮圣王当皇帝，哦，那个福要很大。在当皇帝的当中呢，又能够去出家，那岂止是福？ 那累世呢都真的是种菩提。你看像我们佛经的记载，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到了啊最后这一世世现在印度啊，这个啊迦毗罗卫国啊，他是个小王子悉达多啊，啊当初世现哎啊来出胎的时候是在这个蓝毗尼园叫做卢毗尼啊，慢慢的你看他还是当了王子啊，又起了太子和耶斯陀罗。当然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说他是生了罗侯罗以后才俏家出家，另外一个版本是说他俏家了出家了以后过了六年这个太子和耶斯陀罗才生下罗侯罗。不过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啊，他总是哎，他有一个儿子叫罗侯罗。他们可以看他是现成的荣华富贵不要啊，他是个王子出家，那是要等到登基是要当皇帝的。但顺治皇帝又比他特殊一点点，他是已经当了皇帝不当呢，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呢不容易耶。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失望自己脸上贴金。你看本师佛是个太子呢，去出家为了帮助我们众生了断啊生老病死这些忧悲苦恼，为了让大家离苦得乐，他出家了。顺治皇帝是好不容易当了皇帝，而且当了18年，不干不当了，出家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讲一句话，还是出家好。出家如果不好，太子不会去出家，皇帝也不会去出家。但这个好呢，就是发了大菩提心，可以自节节他节行圆满，帮助大家也可以成佛，那就真的是还是出家好。啊，如果说出家去犯个跑道去混，去造一大堆的恶业的，那你不如还是在家老实一点的，哎，念佛求生净土，做个善男子。但是无论怎么样，出家呢，能够守境界是最好。但万一没有守好呢？啊，但是破了戒呢，必定还是有这个三途的恶道的这个要受报。但是毕竟将来罪报完了以后呢，在投胎到人间的时候呢，因为曾经种下出家的种子，以后呢还是有出家的因缘，那总有一次也会圆满的。啊，所以无论以比较近的眼光看，或者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果让师父还有再选这一次，我还是选择还是出家好。但是这名相上讲是出家了，为什么？你发大菩提心也等于就是出家了，对不对？离开那个五欲六尘的烦恼的家，离开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家。所以说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念其逼迫。为什么家也是众缘和合，家也是缘起性空啊。哎，所以呢出家则无家，可出是名出家。虽然如此还是出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啊，感恩大家啊，我们就说听圆满，大家功德无量。